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咧相信咧人死如灯灭，中国人好多人觉得啊人死如灯灭，我希望所有基督徒咧都会相信人系有灵魂嘅，并且灵魂咧系唔会死嘅。灵魂系点嘅咧？我哋唔知道。所有有关人嘅灵魂同埋死后嘅事咧，我哋只能够系从圣经嘅启示去知道。今日我选嘅金句咧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呢节经文咧系好简单嘅，话俾我哋听：人死后唔系一了百了，而系有审判嘅。审判官自然就系上帝，而佢嘅佢将审判嘅权力咧系交咗俾主耶稣基督。今日启示录第二十章嘅经文亦都系用审判作为结束嘅。不过咧，我哋先睇一睇十九章同二十章嘅经文结构。呢度咧系启示录里面嘅第六个七，喺启示录里面有好多七嘅，有啲咧就经文有数嘅，有啲系经文冇数嘅，但系我哋可以睇从个结构里面睇到出嚟。喺第一个咧就系十九章一至到十节，天上嘅赞美，然之后十一节至十六节系主耶稣嘅审判同埋争节，十七至到十八节咧系天上飞鸟呼喊，十九至廿一节咧系兽同埋假先知被审判。然之后咧就去到二十章一至到三节，魔鬼被捆绑一千年。跟住四到十节咧就是、魔鬼被释放同埋最后被审判。然之后最后一段咧就系二十章十一节至到十五节，白色大宝座嘅审判。喺呢个七个嘅景象里面咧，严格嚟讲咧，第一幅唔系一个景象，因为咧约翰只系听到天上嘅赞美诗歌，同埋一大群人喺度欢呼，佢哋大声话：哈利路亚，赞美上主，因为我们的主全能的上帝作王了。然后喺十九章十一节开始就系、是、第二个嘅景象，约翰就真系睇见啊。跟住落去咧，每一段其实咧都系有呢个字俾我哋睇到，佢系睇见或者又睇见。在第四幅的景象里面呢，十九章二十节呢，我们就看见呢那兽和假先知被活生生地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兽和假先知是魔鬼的爪牙，燃烧着的硫磺火湖呢，我们就知道即是地狱了。兽和假先知呢都是在启示录第十三章是提到的。兽呢就是象征地上的政权。假先知咧就系、是、象征其他嘅宗教同埋邪教，不过咧佢哋最后系会俾主耶稣活生生咁抌咗入地狱。呢、这个就代表一切敌对上帝嘅势力，最后都会系被抌入地狱嘅。然后咧就有白色大宝座嘅审判。呢一啲意象咧，其实都系比较系简单容易明白嘅。所有敌对上帝的势力最后都会被上帝是抌入地狱的。那我呢是想花多一点的时间呢是跟大家思想第二十章一至到十节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呢是教会最多争论的经文。一般华人教会对这一段的经文呢都是采取前千禧的立场。所以呢让我先介绍一下前千禧同埋另外一個立場叫做無千禧有咩分別。咁為咗唔想大家太混亂啦，我唔講後千禧啦，其實仲有㗎，不過呢我唔講啦。事實上呢後千禧呢嘅睇法係好接近無千禧嘅。咁我先講一講千禧。千禧係咩意思呢？原來千禧呢就喺今日經文二十章第二節到第七節，每一節經文都提到一次嘅一千年。呢、這個呢就係千禧呢個詞嘅來源啦。前千禧的人呢认为呢基督要作王一千年是按住字面的意义理解的。其实所有基督徒无论你是前千后千都好，我们都会相信主耶稣是会第二次再来的。前千禧的看法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回来分两次。有两次，第一次是再来呢他要在地上作王呢是一千年。过了一千年之后呢他会暂时回到天上，然后撒旦又会暂时被释放的。然后呢就有第二次再来的审判世人和带所有信徒是进入一个新天新地。 啊，大家睇呢個圖咧，希望可以有一個簡單提示。喺今日程序表，我將呢個圖咧印咗出嚟啊。咁毛千禧嘅觀念係點咧？毛千禧咧就話由我哋都認為基督要作王一千年，但係咧唔按字面嘅意義去理解，而係指主從升天嘅時候開始，直到到主再回來嘅時間，教會嘅時期就係千禧年啦。基督再回嚟咧，係只有一次嘅啫，啊，並唔係有兩次。不過喺主再回嚟之前咧，再翻嚟之前，地球上咧係會有好多嘅災難，就好似早兩個星期講過嘅七號同埋七碗嘅災難。然後咧，主就會再回嚟。呢個就係人類歷史嘅大結局。咁我哋應該點樣信呢？邊一派係較為可取呢？咁其實呢個選擇嘅時候咧，牽涉到解釋聖經嘅問題。我個人認為咧，令到解經家分成唔同嘅派別，千禧嘅派別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就係關於一個解釋聖經嘅原則。前千禧嘅人認為咧，按照字面意義解釋聖經咧，係應該係最優先嘅，除非嗰個係明顯解唔通或者係唔合理。舉一個例子，使徒約翰指住耶穌基督話：看啊，神的羔羊。咁耶穌係個人嚟噶嘛？耶穌唔係一隻羊嚟噶嘛？咁我解唔通咯。咁所以咧，神的羔羊咧就係一個代表嘅意義，係講到耶穌咧係要成為罪人嘅代罪羔羊。前千禧嘅解經家咧，似乎係比較咧係忽略咗一卷書嘅文學體裁。无千禧的人呢就认为圣经里面呢有66卷书，好多书都是有不同的题材，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是应该优先考虑文学题材，然后才决定是不是全面接受字面意义的解释。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呢就留意到呢，其实约翰呢告诉我们他是看到异象。意象中所睇到嘅事物，同有时咧同意象嘅意义咧，其实系好有差距嘅。你睇到嘅唔一定系代表嗰个意思吓。我举一个例子，就系记载喺《使徒行传》10:10-16，当时彼得系睇到一个意象，天上面有一块布咧掉咗落嚟，里面咧系画咗好多喺犹太人嚟讲咧系认为系不洁净嘅动物。彼得唔單止睇到，仲聽到有聲音話：，你攞嗰啲動物宰咗嚟食啦咁樣。咁我想問啊，請問啊，彼得係咪從此以後咧就專門去食嗰啲不潔淨嘅動物咧？唔係，冇啊，佢冇改變到猶太人嘅食物嘅習慣啊！嗰個異象嘅意思咧，其實係叫彼得咧去一個外邦人嘅屋企，向他传福音，向哥尼流传福音。咁启示录既然一开始就话明咧，整个记录都是约翰所睇到的异象，我哋冇理由咧要优先考虑文字的表面意思嚟到解释，而更加应该思考整个的图像究竟是代表一个乜嘢嘅意思。启示录里面咧提到有好多唔同嘅日期嘅，比如十日啊、1260日啊、42个月啊，咁等等啊。咁咧，而以喺20呢度提到嘅1000年咧，系最长啦。咁如果系用比喻寓意嚟讲咧，就应该系一段好长嘅时间，而唔系数字上嘅900+100=1000咁嘅意思。讲过解释圣经的原则之后呢，我想讲讲前千禧年派是怎样去解释这一段的经文的。他们是真的依经直讲。他说呢，就撒旦呢就是首先就是他说首先呢，撒旦是被捆绑1000年呢，然后要被释放。第2节和第7节提到的。最后就被掟咗去被捆绑之后呢，掟咗无底深渊。在这1000年的期间呢，主耶稣呢就再回来了，在这个世界上做王1000年。并且呢第4节提到呢，那些为主殉道的人呢是同时有肉身的复活， 同耶稣一起同享王权，一同审判。二十章七节咧就提到一千年过后咧，撒旦又会暂时被释放，去迷惑地上四方嘅国家。第八节咧就提到哥甲同马国，咁其实呢个咧系引用以西结书三十八章至三十九章嘅预言。然后咧，当撒旦召集咗世上所有敌对上帝嘅国家，就去围困啊，去围困上帝嘅子民嘅营同佢所爱嘅城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咧系有火从天而降，由天火降临消灭佢哋，然后魔鬼就被掟咗入去火湖，即系地狱入边。咁其实咧，我就好敬佩前千禧嘅人，佢哋咧系好尊重圣经，并且有咁大嘅信心，相信圣经系会按住字面应验。不过咧，我咧就唔可以咁信，可能由于我信心太少啊，我唔能够咁信啊。但系咧，或者我解释下点解我冇信心接受呢一个咁样嘅解释。第一，旧约圣经嘅预言咧，的确好多时系按字面应验嘅，但系有啲时候咧都唔系按照字面应验嘅噃，而系按照灵意去解释嘅。我举一个例子，喺马拉基书喺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嗰度讲，在上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我要差派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施洗约翰嚟咗啦，喺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佢自己咧，佢都唔认自己系以利亚嘅，但系耶稣话佢系。喺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一至十二节咧，耶稣回答：以利亚是要先来准备一切，可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过，人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对待他。唔一定系按字面应验嘅。第二个前千禧嘅第二个难题咧，就系、是。假如这一段经文是按照字面的意思解释的话，那当耶稣来到在地上第二作王一千年的时候呢，我们又想象一下，当时呢就会有两种人呢是活在世上活在地上了。第一种呢就是已经复活了的信徒，他们呢是不会再死的，是不是二十章六节是这样说的，大概都不会生病，又不会结婚，又不会生仔女的。咁呢一種復活人最好嘅工作做咩呢？我個人嘅意見咧，佢最好當兵同做警察啦。佢哋唔會再死喎，打不死嘅。咁最好係做呢啲嘢，可以維護國家安全啦。嗱，喺千禧年嘅時代，另外一種咧係普通罪人，有血有肉嘅人，同我而家一樣。咁其實咧，我好難想象點解主耶穌活喺世上，又有咁多復活人喺度做見證，都仲竟然呢仲有一樣，撒旦被捆綁咗，都仲竟然有人呢係唔肯信耶穌嘅，奇唔奇怪呢？第三個難題就係主耶穌作王一千年嘅時候，點解世上仲有其他國家存在呢？俾撒旦喺一千年之後又可以出嚟又去迷惑佢哋呢？唔通耶稣喺世界上作王嘅时候，佢唔系统管全球，仍然可能做以色列嘅国王。咁样做王又有咩意义呢？翻嚟在地上做一千年王又有咩意义呢？第四个难题就系耶稣已经喺世上统治咗一千年啦，一千年啦。但系当撒旦一释放嘅时候咧，佢又可以去迷惑列国，又嚟打嗰啲信邪耶稣嘅人。去同基督作对。咁我想问啊，耶稣呢一千年作王嘅统治应该算係成功嘅统治定係失败嘅统治呢？最后一个难题，耶稣喺一千年后，即係前千禧派嘅讲法呢，就係耶稣仲要再嚟一次先至将撒旦呢永远击败，将佢掟入火湖。但喺圣经里面呢，其实係从来冇提过主耶稣再来是分两次的。如果我们看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六节至到十七节，就很清楚看到呢主再来是只有一次的啫。面对这些的难题啊，到目前为止我还未读过或者听到前千禧派的人是怎样去解释这些的难题。在没有圆满解释之前呢，我很难接受呢主耶稣真的回来地上呢作王一千年的观点。仲有一少少我想讲嘅，就係呢个观点令我好失望嘅原因。 我信主已经有几十年了，我七十年代已经开始信主了，时时听到前瞻希派的人预测，啊，主耶稣就快回来了，你看看现在我们的世局，主耶稣就快回来了。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他们看到中东石油战争，就预言之作数，主耶稣就快回来了。当欧盟 EU 有大概八九个国家加入欧盟的时候，前瞻希派的人又说，当欧盟一去到十个国家的时候，主耶稣就快回来就回来了。因为启示录所讲的十国的兽，就是指这个欧洲，有十个国家，那时候世界末日很快就到了。大概十零年前有一个很知名的华人讲员来到雪梨，他当时刚刚发生一件事，就是海上有个油田漏油，他又说，现在应该吹到第三号的了。对我来讲，前瞻希派的预测呢，有时呢当笑话听下算，不可以信。因为其实呢是没有人知道主耶稣是几时再来的。前瞻希派的人将圣经看成是一本末世预言书，这样东西发生，那样东西发生。但是就这变了呢，对第一世纪第一次听启示录的人来讲呢，哇！启示录唔系对佢哋讲嘅，冇乜意义，冚唪预言末世嘅事，咁对第一世纪嘅人有咩意义咧？仲有一样嘢咧，其实咧，如果我哋咁样解释咧，对我哋今日嘅人咧，都可能冇意义嘅，因为我哋唔知道耶稣几时翻嚟噶嘛，可能再过三百年，可能再过多一个一千年先至翻嚟咧。咁可能系对嗰个时代嘅人讲嘅，唔一定系对我哋呢个时代嘅人讲嘅。不过我非常赞成黄彼得牧师的教导，他教导我们要为那些信前迁的人祈祷。黄牧师我不知道多少人认识他，他在印尼做一间神学院的院长，做了几十年的院长，他不会随便说话。他说如果有人为了良心的平安和坚持遗传上的错误教导而继续盼望这个千禧年国度是要在地上实现的，我们诚心为他们祷告，使他们不至于因为按字面的千禧年不能够实现而失去相信主再来的真理。那我现在讲讲毛千禧的观点。毛千禧相信千禧年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是已经开始的，不相信主耶稣会真的回来地上作王一千年。当然这个理解都有几个难题的，不是没问题的。这个这样的理解呢，我们要回答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就是现在耶稣是不是在做王统治呢？如果耶稣是从升天开始就做王，那他现在都应该做王统治。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现在撒旦是不是被捆绑呢？如果撒旦已经被捆绑，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异端迷惑人的事呢？第三个难题就是哪一些是第一次复活的人，或者我们应该怎样解释第一次的复活呢？我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主耶稣是不是已经作王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告诉我们，是主耶稣亲口讲的，上帝已经把天上和人间所有的权柄赐给我了。有了天上和人间所有的权柄的人，你说他算不算是王啊？如果不算是王，算是什么呢？实际上呢，天国和耶稣的国呢，在耶稣在世的角度已经开始了。在路加福音11章20节，耶稣说，其实我赶鬼若是靠上帝的能力，这就证明上帝已经在你们当中掌权了。并且主耶稣呢，甚至将他的王权是分给12使徒的。在路加福音22章29至30节，他说，我现在要把我父亲所赐给我的王权也赐给你们，你们要在我的国度里跟我同桌吃喝，并且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支派。留意主耶稣讲是现在，我现在不是我将来，是现在已经要分的了。我们在使徒行传2章23节，其实可以看到彼得是审判以色列人，判他们是杀害耶稣的罪。 每次当我哋传福音俾别人嘅时候，话俾佢听，你系罪人，要悔改。其实我哋都系行使紧呢个审判嘅权，同埋赦免嘅权噶。啊，我哋有权赦免噶。呢啲权咧，唔系我哋自己，系耶稣俾我哋嘅。好，有关撒旦被捆绑嘅问题咧，无谦嘅观点的确有啲困难。因为咧，我哋好似咧，仍然系睇到撒旦喺世上有好多好多不同嘅动作。不过咧，我相信有一个解释，对撒旦嘅捆绑，根据呢段经文咧，捆绑咗撒旦之后，撒旦唔系冇晒所有嘅功能嘅，唔系冇晒所有的功能嘅。因为咧喺20:3嗰度话，啊，天使把他扔进无底深渊去关闭起来，加上封印。使他不再去迷惑列国。而在20:7-8呢，话他迷惑列国之后呢，就是做什么呢？啊，一释放之后呢，是做什么呢？他就去迷惑地上的列国呢，去来到攻击上帝的子民。撒旦曾经在什么时候是迷惑过列国的呢？我相信咧，喺旧约嘅时代咧，撒旦就系迷惑列国，因为喺旧约嘅时代咧，只有一个国家敬拜上帝嘅，一个国家就系以色列国。以色列所有周边嘅国家，冇一个国家咧系敬拜上帝嘅。咁当时嘅列国咧，可以话系被撒旦迷惑咗，唔肯敬拜上帝。当我读约书亚记嘅时候咧，我就留意到迦南地嘅人啊。啊，其实都听到上帝的作为，他们个个都很惊的。哇，以色列人来了，要打我们，要杀我们的了。啊，但是有没有人愿意投靠耶和华呢？没有，只有欺骗人。欺骗人呢，他们用诡计，啊，呃了约书亚，就跟他订立了一个和约，只有一个国家求和，其他那些宁愿战死，啊，都是不肯投降的。不过在耶稣升天之后，撒旦已经被捆绑了，不能够迷惑列国了。所以我们今天福音由耶稣升天之后开始，先是传遍到欧洲，后来美国，到今时今日，现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基督的教会。那么就是，迷惑列国和不迷惑列国的分别，啊，列国可以信耶稣。最后有关第一次复活的问题，我相信第一次复活不是指身体的复活，而是指灵性的复活。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上帝国的实现。这里说到重生，即是再生一次了，再生一次就是复活，是不是？我相信这里的重生就是启示录讲的复活。主耶稣亦都曾经讲过，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要活着，活着信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司徒保罗亦都讲过，你们已经跟基督一起复活，你们必须追求天上的事，在哪里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宝座上。这些新约的教导应该帮助我们明白，启示录的第一次复活是指我们的灵性的复活，相当于讲到亚当的死其实是灵性的死。因为我们知道，啊，他一吃禁果本来说一定死的，啊，但是亚当没有立刻肉体死了，啊，所以是灵性的死。由于时间关系不详细解释了，如果有人对千禧问题有不明白的地方，啊，你散会之后来跟我讲，我下个星期再跟大家解释。最后我都要讲讲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一般都是代表基督的纯洁和公正。白色的大宝座是，就是代表一个完全公平公义的审判。坐在上面的那位就自然是基督，啊，由于他的出现在他面前，天和地都从他面前逃避。换句话说，这个审判不是在世上进行的。所有死了的人都要接受审判，讲明是死了的人，啊，就应该是不包括那些已经复活了的人，啊，已经复活了的人或者已经重生了基督徒。换句话说，这个审判不是审基督徒的，基督徒是不需要接受这个审判。 十二節咧，俾我哋睇到咧，審判官面前有兩本嘅冊子打開嘅，一本咧就係記載所有人做過嘅事，另外一本咧係生命冊。而審判係按照乜嘢咧？審判咧係照著他們的行為，係照著他們的行為啊，根據嗰啲案卷所記錄嘅接受審判。我相信根據羅馬書第二章七至到十一節，未信主的人是有的咁多可能得救的，不過要符合兩個條件。第一就是他們一生人從來未聽過福音，這個包括在耶穌在未出生之前的人，他們未聽過福音。第二根據羅馬書二章七節說，他們恆心恆善。第十四節就提到死亡和陰間也被扔進火湖，因為所有已經死的人都已經復活了嘛，那個時候所有已經死的人都復活了，死亡和陰間就失去了功能了。我們留意到十五節說，凡是名字沒有記錄在生命冊上的都被扔進火湖裡，這個就是基督教所信的永死，或者說第二次的死。所以有人說生一次就死兩次，生兩次就死一次。如果我們有肉身的出生，亦都有聖靈的重生，我們不會有第二次的死的，我們可以很有信心不會有第二次的死。如果有人在我們中間還未信耶穌的話，你又不想去地獄的話，不想經歷第二次死的話，我勸你今天就要信耶穌，不要再遲疑，今天就要信，让你的灵性生命可以得到重生。对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现在已经是在天上作王，但是我们有没有接受主耶稣在我们心中作王呢？此外，主耶稣几时再回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准备好迎接主随时都会再来。我一起祈祷。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感谢你已经为我们死，使我们免去最后的审判，求你感动我们中间未重生的人，要藉着诚心相信主，同埋接受耶稣做他们心中的王，以致他们能够脱离在地狱中的第二次的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